各位同学早，今天我们又共聚一堂来探讨义部中伦论相关的这个要义啊。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一切菩萨入母胎中皆不执受，其他然暗不谈，必失见然为自体。那上个礼拜有把就说简然然，然后暗不谈，必失见然的定义，就说他是在这个父精母血受胎之后，那七天七天一个周期性的发展啊，一个周期性的发展，刚开始灵华之相，那再来呢，哇，他有一点什么，有肉体的一个雏形出来等等等等。当然在上个礼拜莫学有跟大家提过说，他跟现代的妇产科医学啊，他的这个就是受精卵孕育到整个神经系统，或者说三个月的一个这部状况啊，到后面的啊这个肺脏的各方面的一个成熟等等的阶段性，当然有一些不同处。那就以整个的就是说在佛教的这个历程里头啊，它最主要是一个视线的过程啊。那在上个礼拜呢我们也提到说，一切菩萨入母胎时做白象形。那我们知道说，在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之时呢，从多顺利眼最后生菩萨，所以以后听到最后生菩萨是什么菩萨？等觉菩萨哦，等觉菩萨就是以后不佛的这个位阶呢，好，那么就入母胎了，对不对？那入母胎呢，好，当他孕育成型，然后这个时机圆满之后，哦，他出母胎是从右血出，好，从右血出哦，右一窝几下，对不对？右侧右血，好。那我在上个礼拜讲说，为什么说是象呢？还记得我有举过例子吗？还记得吗？我举三个动物啊，在它有三个这个。三神兽之中，一个是什么？兔子，那一个是什么？马，那再来就是象。那兔子呢，我说它渡河只能什么照顾自己吧，它能不能照顾到关照到别的人，帮忙到别的人，力有不逮，所以这是什么智力则已，是不是？那马呢，哎，它虽然说我们看以前这个 Far West 啊，美国西部片，一个马是不是可以驮在动物这个两边，这个驮在这个货物之外还可以载人，甚至还可以载两个，这是三个人，对不对？这已经超载了，对不对？好，所以说他虽然可以自立自度自己哦，度化他人呢，力还是有所限制的。那大象就不一样了，大象他什么，第一个他呢身材庞大，稳固性高，对不对？渡河的话脚踏河底，是不是高嘛，然后又稳又重，然后上面可以我们看有相关影片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相关的平台上面还可以坐好多人，都可以哦。而且里头还有什么象的部队，古代在印度打仗的时候还有象兵部队耶，哦，这是好威威威武啊，是不是？所以基本上的话代表说，他除了可以制度之外，还可以度化他人，智力利他，所以这是什么菩萨道很菩萨道。所以基本上除了他一种神圣吉祥的表征之外，哦，白象啊，哦，所以现在你到印度的话，你看白象电视都特别报道啊，哦，代表一种吉祥圣洁之貌。那么出母胎的时候呢，是从右胁下出。这个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过说，在印度它一个传习已久，而且到现在还有它存在的一个状况，就是种姓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呢，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所陀罗，哦，一般的。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说婆罗门的祭师啊，所以神职人员啊，祭师，然后刹帝利是国王啊、贵族啊、大臣这些，那吠舍就是一般哦，农工商这些啊，一般的社会阶层。那所陀罗就是很下阶层的奴隶啊，哦，然后以后还有个贱民的产贱民这方面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呢，他们因为表示社会的一个阶级性、阶级制度，他们的出所生出的这个从整个人体的出生处来区别的话，有没有分？有。比如说这个婆罗门呢，他从梵天的这个思想里头呢，他是从梵天的这个他的什么口出来的啊？那有些说啊，紧个腰子是从头部，那么呢，刹帝利就是从什么斜下，就是以下，所以这个他因缘的。然后呢，吠舍呢，哎，他的阶级比刹帝更低一点，从腹部。那这个呢，这个就是手头的这些呢，啊，基本这些从什么脚，就是哦，这个腿胫之间啊，就是。啊，整个脚啊小腿这边哦伸出，所以它是有这样的区别性，代表什么阶级性的不同。那菩萨呢，不起意想会想海想，我们来分好了，菩萨他已经什么绝有情了。你看在声闻圣的阶段里头，四果阿罗汉啊，四果阿罗汉，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在复习以前的就是四相四果，四果阿罗汉的时候已经断见识恶惑了啊。那欲情欲贪欲贪嗔痴里头的贪欲贪，也就是什么人的烦恼之所以因缘而起。所以菩萨是行菩萨恨六度万恨，对不对？六度万恨，他修行正果到一定的这个道恨的时候，他会不会贪欲之想？不会了，哦。然后呢，慧是什么？嗔慧。所以这边我们统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用一般的以前的三毒之想，三毒、三学、戒定慧、三学。三毒呢，贪嗔痴，已经证得了一个菩萨的一个相当的道恨果位。好，那你本身会不会有贪嗔痴慢这些有漏思想呢？不会了。他已经什么得无漏的一种这个思维哦，正思维，而且是什么无漏正无漏的这个无为法了。好，那么我们说前面说，在佛世尊示现应化身来嫉妒众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讲到一个厌足？有没有上次还特别提过说厌足什么意思啊？好，那厌足是什么？就说啊，我们这样谈说哦，上面如果加个无，然、哦、后不厌足，那怎么办？哇，他还有什么贪欲之心不满足吗？不是，就说佛度化众生的时候，无论是言教身教，然后汲汲营营一世间来匡济参生，他会不会觉得说，哦，我只这一辈子来，以后就什么，就什么不来了，哦，就什么？无身，我们罗汉阿罗汉是不是一个应供？有没有？还有个什么无身？是不是？哦，有三个哦。好，我们就讲后一个无身，他们不受后有，不会再来随业流转的，在堕落娑婆的一个业力流转。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说在佛的时候，哦，不厌足的状况是说，他，我曾经举个例子说，他来这个时间已经什么？我们单单在经典里头记载。已经好几千次以上了，到娑婆世界，所以他不会说因为这样度化参生，然后就一辈子的圆满，以后再也没有此心，或不会再实现，不会。这边的意识在这里，所以呢，他没有这些，他什么？他的所追求的最高的一个愿心，这边欲是愿心啊、哦，你要把它说是个愿心，是什么？要饶益有情。对众生有情是吧？芸芸众生是吧？有大注意的，引导众生入什么？无漏涅槃，入无为法。所以菩萨为欲饶有情，菩萨的愿心在哪里？他不是世俗有漏世间的贪嗔痴那些贪欲欲恋的贪嗔痴想，也没有嗔恨之心，更没有一些伤害之念。他什么？他所为所事六度万恨，对不对？八万行都是为了什么？为了 芸芸众生，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是这样子的。好，那么为了有情众生呢，他有个愿力愿心什么恶气随以人生人人往，就说只要是众生需要他的，那纵然是无间地狱生恶道，他依然什么依然什么非常的从容无碍的自在无碍的为众生之苦而去什么要度化苍生，所以什么度恶趣，度恶趣他心生有没有起念？不是哦，没有哦。哦，你们说啊，我这个人因为起恶念然后我才入恶趣，不是啊，他是因为他的愿心，愿心。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你们涉猎到天台的时候，那天台里头啊也会讲到哦，佛入地狱的那一份本心在哪里，那一份愿心在哪里，然后呢菩萨有个留后论身啊，以后如果说因为今天我们就在一部中论这边来诠释，那以后如果说你们想设立其他更多的，倒是可以有个编辑来做啊。那这边呢一刹那现观边智，好，一刹那之间，一刹那现观边智，好，这边很重要一件事，在相关的部派里头，有部里头他说一种，我们把那个是圣地的诸相差别的说观边智，就是苦集灭道，他观苦观集观边之后所产生一种智慧的产生，但是后面的道智呢是必须因修习而产生的啊、哦。那观边智呢在有部的论说里头它是什么啊？智慧的现前彰显现行，它是次第的，是渐现的，慢慢有次第而进的，慢慢有次第而进的。但是在大众部里头他的说法，大众相关的这个学者呢，他的说法就不是，他是一刹那间就彰显这些苦集昧啊、这些的观边智的产生啊、因为他观察了什么苦跟苦集的还有昧啊、再来行够休息的道，所以就是什么智慧一刹那就产生了，成为观边智。那这个是两者的最大不同点，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义务中轮论，你以后自己要进一步的来参悟研修的时候要知道说它里头的相关论证，一句话出来有些是从什么是从有部的思维出的，有些是从大众部的思维出的，所以是不一样的哦，不一样啊、哦。所以我们上次讲说佛无什么佛无睡梦，对不对？那墨学举例说梦因为什么有虚妄之心等等等，所以是有漏思想，所以这是什么啊？是什么佛既然说这个灭尽即灭，对不对？断灭烦恼了就不会有梦了。那睡呢有两种说法，有两种说法。我上次不是说在那个相关部派的一个经论里头要讲到说佛他还说他如果说很闷的时候各方面时候闷他也必须什么小睡一下，在聚色路里头他就不一样的说法了。所以在聚色里头大圣思想里头佛有没有睡？佛无睡哦。哦，所以如果说你们在义部中轮论的时候就说是有菩萨的话，因为他弃入宗派思想部派思想，然后他非常的弃入所以弃有部的思维，再导出大众思想大众部的思想，所以这边有时候是相对观，所以有时候一句话是针对某一个部派，像说一切有部而论说，某一句话是针对大众部的立场思维而论说的。所以我这边把上次的一个叫做佛无睡梦，我跟大家把这个句法跟大家念一下就说上次提到了一句话是婆沙里头的，然后论说，那现在呢是在聚色论，我把这个相关英文跟大家做个报告哈，念给你们听就知道了好，那么在聚色论十三里头他说有一部说就是我们讲后面的好了，他说世尊常在定故，心为是善，无记心故，如其经说那且行在定，那且住在定，所以从佛心为是善而常在定， 正佛必无睡眠。哦，所以以后要知道说，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论述呢，如果说你是从这个说一些有不得地方，哦，就说一些有不得立点，他来给他做个对说而言的话，那就是用大众部的思维，哦，来做个相，不要讲批判，都跟他做个什么论证。所以这边我们讲说一刹那，这是什么？这是谁的思维？大众部的思维。好，辨识之地诸相差别，就是我们知道什么苦集灭道，它有啥什么彻底差别的，对不对？好，苦是什么呢？苦是因，集是什么？集是什么？招聚之相嘛，对不对？招聚之相，哦，招聚之相。好，所以基本上呢，它有它不同的地方，哦，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说，因为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资料好了啊。当然，这个四谛呢，我们一般都非常的清楚了。但是它这边是它特别提到，因为这边有讲到须陀洹、湿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啊，所以他这边会在言说。那我必须把他的这个因果关系跟大家复习一遍。你看，是地是圣地，是真地，圣者所见之真理也。苦地，好，三界六趣苦报，对不对？好，苦地哦，三界六趣的苦报。所以你尝到什么？尝受什么？他的什么苦？对不对？苦有三苦，有坏苦啊、热苦啊这些哦，都是。还有八苦，对不对？也是啊，求不得，对不对？是求不得，对不对？然后呢，生离死别的是不是苦呢？对不对？好，都是啊。然后呢，这是迷的什么果？因为什么？一念不觉谓之迷嘛，所以迷就会什么造业，是不是？造的什么恶业多不多？造恶业多，所以才会有什么苦报。对不对？好，那地呢？其地呢？它是什么？它有招聚之相哦，所以它是什么集？这些烦恼呢，贪嗔二的诸色业呢？哦，它是什么招聚成集？所以你看哦，后面它会怎么说呢？它有一些相关的说，这个是什么结识？这是迷，这是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看一下。那好、哦，这个说，这个呢？苦集灭道，苦集呢，它能够什么集起三界六趣的苦报啊、哦？这个呢，这个二者能集起，就是贪嗔痴呢的这个贪嗔呢，跟这个善恶诸业呢，能集起三界六趣之苦报为集地。那灭地呢，就是涅槃，就是这个把那些啊惑业啊啊把它啊灭除掉啊、哦，然后离生死之苦到极灭之界。道地呢，道地就是什么？前面的那个灭就是结无之果哦，进入极灭了。那道地呢，就是修行法要，修行法要。所以我们说八圣道，这个就是什么，在四圣体流的对峙的一个修行法要，就是八圣道啊、哦。那因为它是通于内盘的这个要诀途径嘛，所以名为道哦。这是什么物的一个什么前因？那果在哪里？果就是什么灭地，这样了解吗？然后呢？这个苦集灭道的果在哪里？果在哪里？就是苦嘛。那它因在哪里？就是集。哦，是这样。好，所以这是世间的因果，流转的因果啊、哦，流转的因果。好，那么我们这个基本上有个这个了解啊、哦。所以这边我把有标出来是说啊、哦，那么苦地者呢，以痛苦为一切行为集为这个行常呢，这个心行常。为无常，常累受冰恼，故为苦。那极地呢？招聚有没有？把它什么心业相应啊、哦？然后这个未来这个地能招聚生死之苦，所以极。那灭地就是它的什么相关的哦？我极灭啊，入涅槃。那道就是它修行之方啊、哦，以道通义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再拿回本意来。好，那基本上呢，这边讲的呢，还讲到说，好这样子，有我们知道的苦集灭道，它次第它的因跟果。他是什么修持的？到达物之境在哪里？那他现在举例了，他说：“言等五事身，由然有离然。”那我们这边说五事身为什么由然有离然？哦，这个是什么？从大众的思维来说的。好，我们这边来说，我们说 五事呢？五事，五事的话，五种心事，当然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眼、耳、鼻、舌、身啊、哦，这边如果意呢，就是六事了。他这边五事就是直到眼、耳、鼻、舌、身，就是六受八事的前五事。好，那么我们这个五事身呢，它是什么？它是表示复数的哦。好，前面有跟大家报告过。好，现在呢，我们说五根，五根，对不对？那五根呢？五根它后面的解释就是说，言促进所言之境哦，才会事产生。所以眼是以眼根为首依，缘什么摄境，摄境。好，那我们后面会有一个相关的思维产生。当一个人眼根在，但是他什么眼视未起，有没有可能？有，我举个例好了，我举个例，后面还会细说这件事情。说当一个人他专注在听闻某件事情的时候，他用耳根在听闻音声的时候，耳根着这个眼是耳根的境跟外境相缘，那耳是声的时候，你纵然眼能观色，但是有没有眼视产生？没有。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在日常的生活用语里头叫什么？视而什么不见，对不对？听而什么不闻，是不是？食而无味，你看舌根，食而无味，为什么？心不在焉。所以当时的说，你的心在眼根的浊境里头，意念没有跟他起什么所言之相哦，好，境界没有产生。所以我这边你看哦，缘生境，对不对？耳是以耳根为首依，对不对？你必须要耳根啊，基本的一个基础点在耳根，但是你要什么缘生境，这样了解吗？你用耳朵去听声音哦，耳朵听声音。如果我现在专注于看一件事哦，旁边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你知道吗？你专注一件事，在专注于某件事，眼睛在盯着他看，很专注的看，旁边就在绝住外眼啊，绝住外眼啊。所以我说习住外眼呢，内心什么专一，着一境，有着什么着眼的色境，那你的耳根就没有起作用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日常言语里头就可以知道了。对不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意味在？所以有时候啊，佛理虽然奥秘艰深，但是可以跟生活结合，你这可以了解了。所以很重要哦，鼻是以鼻根为所依，言相近的嗅觉嘛，对不对？好，舌是呢，舌根为所依，言味近。所以我什么？食而无味，有没有？刚刚有没有举例到？有啊。所以慢慢的去体会，跟生活结合。所以我老师这个所著意义就是说很表中的一句话，就是说佛法不离什么世间法，对不对？你离着世间法，你要说它是佛法可能就有点牵强跟困难啊。所以啊，佛法这个在世间，你要跟世间结合哦，佛法不离世间啊。那相关的，所以这边很重要，就是什么缘尽，有没有缘促进缘未尽？我们把这两个字弄起来，就是呢，要什么缘尽？是不是？你跟他要什么？要有互动的关系，要什么？要他的交集处。用现在来讲，你要跟他互动关系的交集处，是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慢慢的，你要把他的生活的意义跟佛法的这种这个隐秘富裕的这个本意在呢，给他做什么？一个伸展，做个交集啊，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了解了。所以我们现在我把后面的做一个这个爬树的跟大家报告一下。那说一切有部的，它意思是五事之行向出和你巡视相应啊。这个在唯识学里头，然后在这个巡视呢，在禅定的这个初禅二禅里头有限定，它某一个禅天才出现巡视，自己查一下资料。到了哪一则禅天就没有巡视的现象了哦，所以有时候我给你点个开头哦，自己要去查一下啊、哦、你看后面有了，我帮你们先点出来。 为师大圣呢，五事与寻事不相应，所以你看二禅以上呢就没有五事了，那么你们去体会体会寻事在哪边就没有行事了啊。好，那这样来哦。好，那这样来，五十声有然有离呢，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把六十声看。那六十声呢，他这边讲的是一样的，一样的，但是你要产生作用，我这边用红色的这个mark， 把它这个 red color mark 把 mark 起来。你看根净是净根三者必须什么同时存在，是不是要同时存在？刚刚我讲的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无味，它的是净根有没有同时存在？没有，少了一味，对不对？少了一个什么净没有存在，净就是说少了那股什么交集。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六识呢，我们把它介绍一下，说它是十八界的六识，指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好，那这个相依是以眼耳鼻舌身意为相依的，那它呢对呢色身香味触法呢对六境哈产生这个掩饰，对不对？见闻啊嗅味触啊知啊等的作用。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来做个就是说基本的认识啊，基本认识啊，基本认识。好，那这边有个寻视作用，我把它弄出来之后，大家知道它是怎么一个回事啊？寻视这条名词，你可以拆开来解。寻是什么？寻求视里之出现的作用。那视呢，更细一点，寻察视察视里的细性的作用。所以它的作用，对不对？作意就是说它的施设作意是什么？一个比较粗的，一个比较细的啊。啊，在寻视里头，在禅定里头，你的心性的摄心一定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啊，也有不同的这个产生的境地啊。好，那你来看一下。好，那这边呢，我们所讲的有染有离染，这是什么？当在大众部里头，一个正斗阿罗汉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些有染离染的事？有没有烦恼？有啊。哦，那这边呢？我照相关的补充教材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边大众部还有有时候说一切有部的说法，我选这个最言简意赅的跟大家做个报告啊，然后以后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来说明啊。然后这边有些补充的教材跟大家说一下啊。那这边呢，言简意赅的报告就是说我讲最简单的好了，因为我再把阿罗汉那边的这个故事大众思想，那再跟说一部有部思想来做比喻的时候，那可能说大家会觉得非常的纷扰哦，因为它的细的比较性太高了。那么就这样讲，如果说这个就用什么，我们前面不是开宗明义讲世间出世间吗？那这边说我们的五识里头眼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话，就说有染有离染的话，我们说这些五识呢有些什么有肉的，有肉的它还是有什么有烦恼相的，那有些是什么无肉的，对不对？无肉的，那你看到我们说观边智，对不对？那菩萨的这些呢不起意想会想害想，断灭烦恼之后，你这些这个身世方面是不是有肉无肉的么一个处理呢？好，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都说它有的作用，我们就很简单的把它这个这样个说明，就说你在这个五识身里头，有些是有肉的作用，有些是无肉的作用，有些什么，有些是随世间，一些是出世间的，一个是有为的无为的，就是呼应到前面所讲的种种啊。那么在六识这个在我看这个先把它分开，这样我看比较清楚。那么在后面的相关的这个六识里头呢它一样哦，对不对？色无色界即六识身啊，六识身。好，那么色无色界即六识身呢，我们一样，我们讲说基本上呢它一样呼应前面，就说我们把这个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意的意识身融进来的时候，它跟前面是一样的，就说一样有些是什么所以有肉有烦恼的一个现象的产生，然后呢有些是什么没有烦恼的，它是呼应大众部前面的这个有些有烦恼一个无烦恼的 有染无染的这个一个体系下来的。那么五种色跟肉团为体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这个肉团哦，它是一个什么色体的以此为净体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的是说，它没有这什么，没有一些外缘境哦，没有外缘境产生，没有外缘境产生哦，就说它纯粹是个什么，我们说着啊、肉团就说它是个色身。那它我在上次刚刚跟大家报告说，它没有跟什么境相应，这样了解吗？不然哦，你说哦这边什么肉团为体，就说它基本的根所依的这种色身的根，哦，色身的根，它没有什么根境是互相作用交集，没有互相作用交集，它会不会产生这个关联性？不会。所以你眼睛有没有看到色？没有。所以大眼瞪着，但是看起来什么一无所有。我这样讲了解吗？就是我呼应，我再把刚刚我前提所讲的，因为你的心念没有出去什么外习诸缘，你的眼睛虽然盯着看，但是你的心没有，心事没有跟眼睛去做一个物象，有个什么对象，一个所缘境。所以根境是三者没有同时存在，这样清楚吗？所以它是一个肉为它本身的境体，它没有去攀岩外境，所以不会起作用，就不会产生事啊、哦。所以底下这样就好说了，眼不见色，对不对？视而不见，是不是刚刚讲的？耳不闻声，听而不闻，对不对？鼻不嗅香，对不对？你什么？鼻子也感觉不出什么臭香的什么味道出来了，对不对？那种气味 smell， 对不对？没有感觉出了，对不对？哦，没有感觉出什么味道啦，哦，那种气味出来。食而不尝味，就是你什么食不知味了？为什么？你的心意识的事没有产生，因为什么？你的舌头的这个咀嚼色类的这个味觉器官没有跟这个东西产生的这个什么它的味道呢相应和，所以什么舌不尝味，对不对？吃东西要舌头尝不出味道哦，那当然说健康状况什么那个问题啊，有问题我们不说，就以我们走心灵境界的那种映照而言，映射而言，身不觉处，好，一个人什么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触了，人家给你 touch 啊、哦，touch feeling 啊，那种感触性没有了，哦，那前提不要说啊、哦，我们现在有些什么啊，如果说这个什么血糖高的，那他的末梢循环、血液循环不好，末梢神经的反应迟钝，所以造成什么触觉退化了，我们不说，就说只是单纯从身心灵的这种感受的一贯性来讲，好，他没有感到一种触觉了，哦，对不对？好，是热的，是烫的，是痛的。是痒的、麻的，可能怎么样啊、哦？他没有什么感觉出来。再等隐位有发语言，好，你看哦，这里是不是个等隐位？对不对？好，等隐位哦，你去查查那个佛教词典呢、啊，有没有这个啊？查不出来，但是我把它 mark 出来，为什么？因为要跟你们说什么叫等隐位。等隐位这边叫定位，就是说当一个人摄心、哦、我们说啊，禅定之下的时候，安心定位的时候叫定位，就是说你安心的时候，将来入禅，就是说做一个 meditation 的时候啊，基本上我们在禅定的状况之中有没有发言语，会不会说话？不行了、啊、没有，对不对？对不对？好，你朋友有没有说你会有身体动作？你在禅定 meditation 静坐状况之中，你要什么摄心一定，对不对？你在开始静坐之前，你为什么调身嘛？身体会做的调整哦。好，无论是七支坐相，或者说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摄心一定，然后呢，这个 关于喜啊，关于弊端哦，关于哪边，关于这个人生哪个地方啊，看你怎么观，有个观法。好，那等到你入 meditation， 就是说静坐禅定这个状况的时候，基本上你会不会说话？不会哦。会不会讲话？不会。你会有一些什么这么的动作？不会哦。纵然很麻痛酸麻痛的时候，还要什么把它转移啊，是不是？对峙然后再转移啊，是不是？好，但是你看在等你位在定位的时候，就是你 meditation 的状况之后啊、哦，禅修禅静坐的状况之中呢，有发语言，亦有调伏心，亦有真坐意，那怎么办？每个字都懂，每个字都白纸黑字看得懂，是不是啊、哦？那真呢？好，我们先跳过来讲哦。前面等一位已经先说明了，对不对？后面呢？真呢？好，我这边我有去爬书其他的义部中论论的这个典籍啊、哦，就是其他的论说里头有个这个真做静，但是跟后续的一般普遍性的义部中论论的诠释呢，这一点出来，这个静又好像有点不搭。这个真呢，我们说在这个什么，在什么，我们有个六合镜，有没有？有没有那个相关的这个我们在僧团的应奏里头要什么和什么无真，是不是？好，这个真呢有真论之相，但是这边这个真呢是什么，要怎么样，也可以代表一种什么烦恼。我从后面来说，当一个人摄心一处，在一个 meditation 禅定静坐的状况之中的时候，他在圆心一定静的时候，你要定，最怕什么？心散乱，是不是？放逸散乱，对不对？你心圆定静的时候叫摄心一处，定心一处，对不对？所以最怕什么？你的心灰难有什么？有什么杂念起，烦恼生，然后什么？你的善尽现前。当你想定心一处的时候，忽然有个什么刚强的善尽所缘现行的时候，你会什么呀？你会什么？要把它调摄调伏，有时候就调摄调伏不住，会为境所转，那产生什么烦恼？我这样解说你了解吗？对不对？不然看前面讲到后面，哇，都是白纸黑字啊！啊、哦，白纸黑字啊！那这边等一位有发言，这边的状况呢，就说。有时候有些有情众生，他在一种摄心念处的时候，当然这是跟部派思想或大众他们有些不同的论点所产生的。那么他说有些有情众生呢、啊，啊，我们一般说应该是不动的啊，但是他们有些论说有些有情众生呢，在在调摄身心的时候，有时候还是有一些隐隐生出的。啊、哦，哼哈的声音出的，好，那你们再有时候昏一下，再昏一下，为什么哼哼哈哈声？为什么这边有这么论说产生？我们按照道理来说，是身体不动作的，不发言语的。你看到了禅堂，有没有禅堂？打佛七的时候啊，对你禅定时候入了禅堂，第一个会看到什么？静身什么静语，对不对？有这种观念吗？是不是？那你怎么会有这种再发言一声再禅定啊？所以你看哦，跟以前我们所讲的苦哉苦哉，我这样讲的苦哉苦哉，了解我的意思吧？圣道起，圣道生，了解吗？啊，你们去参参看哦，这个有个源流的哈、哦。所以你看哦。当他在对峙这个圆心与定境的时候，就说啊，然后有的这个善尽现前的非常刚强，你没办法了啊，为他所缘的，为他所牵引的啊，那为什么有烦恼起意？好， 真的交代完毕之后，你说那如果说我已经入了什么入极灭之境了，入极灭之境了，阿罗汉什么断见识恶火了，所作一半，所作一半，所作一半啊、哦，已经什么断见识恶火了。那么所作一半的话，这边呢他的论说呢啊，就是有这个四句话是很重要的啊。以后说如果说我们所作一半，这是什么阿罗汉的他的相关的一个境地啊，入涅槃之后的一个所得的一个境地。那所作一半传述四句，一个偈言就是说无血啊，就是阿罗汉的啊，这个不受后有啊，然后无血，那么一共他什么诸漏已尽，犯恨已立，所作一半不受后有。我再讲一遍，阿罗汉呢，这边是指阿罗汉所作一半是个无血阿罗汉他所证的这个圣道果位一个寄送啊，就是说诸漏已尽啊，就他而言是灭了见思恶惑啊，诸漏已尽，这些肉烦恼也，所以诸漏已尽就是说烦恼灭了，灭了见识恶惑啊。犯行就是犯恨已立，清净的这个持戒修为呢，已经什么已经到什么啊，这边已经到什么，我们讲立讲个就是啊，就是什么圆满嘛，我们用白话来讲的啊，现阶段任务完成，对不对？在他声闻圣的修持里头，声闻圣的修持里头，世果的这个极致圣人啊，他们世果里头的，在这个就声闻圣的是一个什么世果，是一个修行的最高次第的阿罗汉果证得了。所以这边说犯恨已立，他的精进修为已经到达了圆满的阶段了，所作一半，对不对？应该修的啊、哦，这边就容易了解了嘛，对不对？已经什么道成了，对不对？哦，道成了，圣道成，对不对？不是后有，他不受什么，不是后生，不要再来做什么随业流转了，是不是？啊、哦，好，这是阿罗汉的境界。那么阿罗汉的境界呢？这边呢，无龙受法，无龙受法。无龙受法，这边法呢指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时候说想想看，因为啊很多的部派佛教思想，我们从在讲阿含的时候，根本大法的时候，到了部派的，他们讲的法有为无为，有肉无肉，世间出世间， 对成前相扣。那么阿罗汉在这个声闻圣小圣佛教里头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圣人之林了，对不对？入圣门的四果地了，他要再受什么法吗？我们他不是无学吗？好，那你思维一下哦，有学是哪个境地？在出国圣人的须陀洹，二果的斯陀含，三果的阿那含，都是有学，对不对？要不要再受法啊、哦？你想看啊、哦？有时候就说很多在契入佛理的时候，还要自己什么参一参，参就一下哦。那把前面的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可以什么有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啊、哦？好，那我们第一堂课先圆满这个阶段。